厚黑原理七，人事变化之轨道。我们既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，力之变化可用数学来证明，故心理之变化也可用数学来证明。力之变化可绘出图来，寻求它的轨道。一部二十四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，我们取历史上的事，本力学规律把它绘出图来，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的轨道。作图之法，例如心中念及某事，即把那作为一个物体，心中念及它，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与之连结，心中喜欢它，即是想把它引之使近，如不喜欢，即是想把它推之使远，而这相推相引之中，就可把轨道寻出来。孙子曰，无人悦人相恶也，当其同舟共济而御风，其相救也，如左右手。这是舟将沉下水，无人悦人都想把舟拖出水来，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，所以平日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。凡是历史上的事儿，都可本此法把它绘图研究。韩信被水震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是汉兵被陈馀之兵所压迫。前面是大河，是死路，唯有转身去把陈馀之兵推开，才有一条生路。人人如此想，集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所以乌合之众可以团结为一。其力线之方向与韩信相同，所以韩信就坐收成功了。张耳、陈馀成为文景之交，算是至好的朋友。后来张耳被秦兵围了，求陈馀救之，馀畏秦兵强不肯往，二人因此结下深仇。这是张耳将秦兵向陈馀方向推去，陈馀又将秦兵向张耳方向推来，力线方向相反，所以至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。组织张耳帮助韩信把陈馀杀死水之上。迎秦之末，天下苦秦苛政，陈涉振臂一呼，山东豪杰一起响应。陈涉并未派人去联合，何以会一起响应呢？是众人受秦的苛政久了，人人心中都想把他推开，利害相同，心理相同，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不消联合，自然联合。刘邦项羽起事之初，大家志在灭秦，目的相同，就成了合力线，所以异姓之人可以结为兄弟。后来把秦灭了，目的物已去，献出了一座江山，刘邦想把他抢过来，项羽也想把他抢过来，力线相反，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。再以高祖与韩彭诸人的关系言之，当项羽称霸的时候，高祖心想，只要把项羽杀死我就好了。韩彭诸人也想，只要把项羽杀死我就好了。思想相同，自然成为合力线，所以垓下会师力把项羽杀死。项羽寂灭，他们君臣无合力之必要，大家的心思就去往权力上去了。但是权力这东西，你占多了我就要少占点儿，我占多了你就要少占点儿，力线是冲突的，所以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。唐太宗取隋，明太祖取元，起事之初与汉朝一样，事成之后，唐则弟兄相杀，明则功臣族灭，也与汉朝无异。大凡天下平定之后，君臣立宪就生冲突，君不灭臣，臣就会灭君，看二立之大小，定彼此之存亡。李嗣源左唐宗宗灭梁灭契丹，宗宗之力治他不住，就把宗宗的天下夺去了。赵匡胤左周世宗破汉破唐，四君之力治他不住，也把周之天下夺去了。这就是刘邦不杀韩彭诸人的反面文字。光武平定天下之后，邓禹耿诸人把兵权交出，闭门读书，这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，自己先行走开。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，这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，叫他们自家让开。究其实，汉光武、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的心理是一样。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，也不能说汉光武、宋太祖度量宽宏，只能说是一种力学功力。岳飞想把中原挽之始南，秦桧想把中原推至始北，岳飞想把徽钦挽之始南，高宗想把徽钦推之始北。高宗与秦桧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其方向恰与岳飞相反。岳飞一人之力不敌高宗秦桧之合力，故三字冤城，岳飞不得不死。历史上凡有阻碍路线的人无不遭祸。刘先帝杀张玉，诸葛亮请其罪，先帝曰：方兰门生不得不除。方兰何罪？罪在生非七弟。赵太祖伐江南，徐铉起原师，太祖曰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酣睡何罪？罪在睡非其低。古来还有件奇事，狂绝华氏、昆帝二人，上不成天下，下不有诸侯，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，这明明是空谷幽兰，酣睡自家榻上，亦或可以免祸了。太公至营丘，首先诛之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太公在那个时候携绝路以驱遣豪杰，偏偏有两个不受绝路的横亘前面，这仍是阻了路线，如何容他得过？太公是圣人，狂绝华氏是高氏，高氏阻了路线，圣人也容他不过，这可说是普通功力了。冯蒙杀义是先生阻了学生之路，吴起杀妻是妻子阻了丈夫之路，高祖分耕是父亲阻了儿子之路，岳阳子石耕是儿子阻了父亲之路。周公诛管蔡，唐太宗诛建成元吉，是兄祖弟之路，弟祖兄之路。可见立宪冲突了，就是父子兄弟夫妇都不能幸免的。王猛明白这个道理，见了桓温改世扶秦，殷浩则不然，即遭失败。范蠡明白这个道理，破了吴国，泛舟五湖，文仲不然，即被诛戮。此外，如韩非求秦，子虚伏建，嵇康见诛，阮籍免祸。我们是把韩非诛人的事实言论考一下，又把杀韩非的李斯、杀子虚的夫差和容忍阮籍诛戮嵇康的司马昭，个人心中注意之点寻出，考他路线之经过，即知道或冲突或不冲突，都有一定的功力存乎其间。王安石说：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不足法。道理本是对的，但他在当日因这三句话得了重棒，我们今日读了也觉得他盛气凌人，心中有点不舒服。假使我们生在当日，未必不与他冲突。陈鸿谋说：是非审之于己，毁誉听之于人，得失安之于术。这三句话的意义本是与王安石一样的，而我们读了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亘在上，凡有天变人言祖宗从路上经过，都被他拒绝转去。陈鸿谋是把己字、人字、数字列为三根平行线，彼此不相冲突。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，不知不觉置身人言不足恤那个人字中，听了陈鸿谋的话，不知不觉置身毁誉听之于人那个人字中。我们心中的立宪也是喜欢他人相让，不喜欢他人阻拦，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。我们如果悟得此理，应试皆悟，有无限受用。力学中有偶力一种，也值得研究。宋朝王安石维新，排斥旧党，司马光守旧，排斥新党，两党主张相反，其力又复相等。自力学言之， 两力线平行、强度相等、方向相反，视为偶力作用。墨子之旋转不已，即是此种力之表现。宋自神宗以来，新旧两党迭掌政权，相争至数十年之久，宋氏政局遂如墨子一般旋转不已，只令金人侵入，酿成南渡之祸。我国辛亥以后，各党各派抗不相下，其力又不足相胜，成了偶力作用，政局也如墨子般旋转，日本即乘之而入。人是一切事变乃是人与人接触发生出来的，一个人一个我，我们可假定为数学上之二元，一个 y 一个 x， 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线：一二直线，二圆，三抛物线，四椭圆，五双曲线。人是千变万化，总不外人与人相接，所以任如何逃不出这五种轨道。本章前面所举诸例皆属乎二直线，第二章甲乙两图，第三章之丙图则属乎圆。此外还有抛物、椭圆、双曲线三种，叙述如下。什么是抛物线呢？我们向外抛出一石，这是一种离心力，地心吸力吸引此石，是一种向心力，石之离心力冲不破地心吸力，终于下坠，此时所走之路线即是抛物。弱小民族对于列强所走路线是抛物线，例如高丽人民想独立，这是对于日本生出一种离心力，而日本又用强力把它制服下去，冲不破日本的势力范围，等于抛出之时冲不破地心吸力，终于坠地一般。我们抛出之时假定莫得地面阻挡，此时会绕过地心仍回到我之本位，而旋绕不已，成为地球绕日状态，这种路线名曰椭圆，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。自数学上言之，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，其和恒等，此点之轨迹名曰椭圆，其和恒等者即其值恒等之位也。买卖之际，顾客交出金钱，店主交出货物，二者之值相等，即可看作一物。这是顾客抛出一物绕过店主回到他的本位，在店主方面看来也是抛出一物绕过顾客回到他的本位，成为一种椭圆形，买卖二家就心满意足了。顾客有金钱必定向某店购买，这是离心力，但他店中的货物足以引动顾客，又具有引力。店主有货物必定卖于某客，这是离心力，但他怀中的金钱足以引动店主，又具有引力。有引力离力的结合，顾客出金钱，店主出货物，各遂所欲，交易遂成，视为椭圆状态。又如自由结婚，某女不必嫁某男，而某男这爱情足以吸引她，某男不必定娶某女，而某女之爱情足以吸引他，引力离力保其平衡，也系椭圆状态。地球绕日，引力和离力两相平衡，成为椭圆状态，故宇宙万古如新。社会上一切组织必须取法这种状态，才能永久无弊。我国婚姻旧制由父母主持，一语之齐，终身不改，缺乏了离力，所以男女两方有时常感痛苦。外国资本家专横，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，离不开工厂，缺乏了离力，所以要社会革命。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，更是不可。上古男女杂交，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这是缺乏了引力。我国各种团体有如散沙，也是缺乏了引力。所以政治家创意制度，不可不把离心向心二力配置均平。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，其差恒等，此点之轨迹名曰双曲线，其形状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。 凡两种学说呈两种形式背道而驰，可称为走入双曲线轨道。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，二者恰相反对，对方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，越讲的精微相差越远，犹如双曲线越隐越长，相离越远一样。究其实，无非性善恶之差，是谓其差恒等。又如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，二者是背道而驰的，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，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。凡此种种，皆属乎双曲线。椭圆绘出图来有两个心，双曲线绘出图来也有两个心。椭圆之图是两心相向，双曲线之图是两心相背，所以我与人走入椭圆轨道，彼此相虚相成。若走入双曲线轨道，心理上就无再不背道而驰。我们把各种立线相加考察，即知我与人相安无事之路线有四：一、不相交之线。我与人目的物不同，路线不同，个人向着目的物进行，彼此不生关系。平行线是永远不相交，有时虽不平行而尚未接触，亦不生关系。二、合力线。我与人利害相同，向着同一之目的进行，如前面所说吴越人同舟共济是也。三、圆形。宇宙事事物物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，想完甲乙丙三图，即知凡事都有一定范围，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，倘能各守界限，你不侵我之范围，我不侵你之范围，彼此自然相安。四、椭圆形。前面所说自由贸易、自由结婚等事业，凡属权利义务相等之事，皆属乎此种。四线中第一、第三两种线的结果是利己而无损于人，或利人而无损于己；第二、第四两种线的结果是人己两利。我们每遇一事，当熟察人己利线之经过，如走此四线，人与我绝不会生冲突。我们把上述四种线求出，就可评判各家学说和各种政令之得失。我国古人有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者，何得到第一种线？有所谓通工合作者，何得到第二种线？有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，何得到第三种线？有所谓通工异事者，何得到第四种线？昔人谓人人自由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限，何得到第三种线？都是对的。尼采的超人主义，其病在损人；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，其病在损己。律以四种俱不合，故俱不可行。二、直线也、圆也、抛物线也、椭圆也、双曲线也，五者是人与人相遇之路线，此五线是变动不居的，只要心理一变，其线即变。例如吴之孙权，蜀之刘备，各以荆州为目的物，孙权把荆州向东拖，刘备把荆州向西拖，立线相反，故郎舅决裂，夫妇生离，关羽剑杀，700里之连营被烧，吴蜀二国演成不共戴天之仇。后来诸葛亮提出魏为目的物，约定共同伐魏，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二国感情立即融洽，合作到底。后来司马昭伐蜀，吴还起兵相救，听说刘禅降了方才罢兵，这就是心理改变、立线即改变之明证。我国从前闭关自守，不与外国相通，是不相交之二直线。五口通商而后，受帝国主义之压迫，欲脱其势力范围而不能，是走的抛物线。一旦起而抗战，与帝国主义成一反对形势，彼此背道而驰，即为两心相背之双曲线。我们联合被侵略者向之进攻，即成为合力线。帝国主义经过一番重惩之后幡然悔悟，工业国和农业国通工异事，以其所有，以其所无， 就成为两心相向之椭圆状态。将来再进化，世界大同了，和全球而为一个国家，就成为一个圆心之圆形了。所以这几种线的轨道是随时可以改易的，只看个人心理如何罢了。性善说、性恶说二者背道而驰，是双曲线状态。倘知人性是浑然一体，无所谓善，无所谓恶，即成为浑然之圆形了。入世法和出世法背道而驰，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背道而驰，这都是双曲线。倘能把它融会贯通，入世出世原是一理，利己利人原是一事，则又成为圆形了。我们做一切事，于夫国家制定法令制度，定要把路线看清楚，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平，才不致发生挚爱。我们想考试人的形式和现行的法令制度，以力学规律绳之，许多地方都不合，无怪乎纷纷扰扰，大乱不止。孟子说，规矩方圆之治也，圣人人伦之治也。第一句是对的，第二句就不对。我们执规以化圆，执矩以化方，据五洲万国之人而观之，不能说不圆，不能说不方。为圣人则不然，孔子、释迦、耶稣、穆罕默德皆所谓圣人也。诸圣人定下的规律各不相同，以此圣人之规律绳彼圣人之信徒，立生冲突，其故何哉？盖圣人之规律，乃尺也、斗也、秤也，非化圆之规、化方之矩也。诸圣人之尺、斗、秤，长短、大小、轻重各不相同，只在本铺适用。今者世界大通，天涯比邻，一世之中有了几种尺、斗、秤，此世界文化所由冲突也。所以法令制度，如果根据圣人的学说制定出来，当然不能通行世界。力学规律为五洲万国所公认，本章所述五种线是从力学规律出来的，是规矩，不是尺斗秤。一以制定法令制度，一定通行五洲万国。